真的是很奇妙哈、哦。十周年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日子，十是一个我们华人很喜欢一个完整的日子哈、哦。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就是觉得感恩哈、哦，因为过去大家特别听 Sam 弟兄跟我们分享这个教会的历史，真的经过很多高高低低，但是你发现到这位神真的是没有离开我们，他就带着我们走。那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凡有两三个人呢，上帝很多时候不是要我们想象很大，说只要两三个人我就很高兴了。凡有两三个人坐在我们当中，奉我的名能够聚集，我们就奉神的名聚集，神说我就在你们那里。我们感谢神，所以神在我们这里。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叫非因家庭。刚刚我们欧弟兄跟我们读过经文，所以我们一起来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就愿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其实有很奇妙的作为。主啊，虽然我们在生活有很多的挑战，但主你让我们更多的眼目来注目在你身上。谢谢主，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好，所以你看来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有没有人告诉我说你生活哇，整天都没事做的，很轻松的？没有哦。你发觉好，生活越进步，生活越多的这些科技，反而我们好像很忙哎。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在台湾长大的时候，就是三台电视，每次听到某个人唱歌就知道没戏唱了，对不对？十点钟晚安晚安晚安，好像就生活就是很单纯。但你发觉到现代人忙碌，为什么造成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是离多聚少？有些时候不是刻意的。这种从不知不觉，那即使有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在谈一些什么事务性的一些交谈，因为有太多事要处理了，真的。你发觉科技越方便，好多事情要注意，还有坏人呢，对不对？以前的坏人是你看得到，现在坏人看不到，他想偷你的钱啊，想打电话告诉你，哎，你们家电脑最近有问题，我可不可以来帮助你一下？我们有一次就差点被骗了，真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处理到很多很多事务性。你说需不需要处理？需要的。但不知不觉，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谈事务，忘记关心到彼此之间的成长。啊，所以渐渐的，夫妻不知不觉就以物质的充足跟稳定的生活，把感情生活画上等号。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提醒。我跟我太太结婚，今年刚好30年。我说哇。到如今他还没有把我甩掉啊，你们如果跟我常常认识，你发现我个性上有一些还需要成长的地方哈、哦。我说哇，真的是神的怜悯跟他对我的什么厚爱啊，所以我不知不觉会这样，对不对？真的不知不觉啊、哦。那你慢慢发觉到说，神为什么用老鹰来比喻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信息。神说他就像老鹰，刚刚我们欧弟兄读的，他说我像老鹰把你背在翅膀上。那你看过老鹰，它不会去背其他东西，它一定背类似跟它有同样性情的，所以他说背着它归向我们。那生命记又给我们另外一个印章，说你看，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底下两翅接着翅膀接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所以说我像老鹰一样接你们。所以照这样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什么？都有老鹰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像小鸡一样。对不对？得过且过嘛，跟大家很多人都这样，干嘛要什么鹤立鸡群？不一样。但是神从他的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什么？神像老鹰，我们就像小鹰。所以基督徒有这个什么鹰的特质。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让你能够来看看神对我们怎么说话。我们看到这美国的波音，哇，很震撼，对不对？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像这样子嘛，对不对？慢慢长啊，他是慢慢长大的哦，不可能一下生出来就这么厉害了、啊。大家有没有看过 Bow Eagle？ 我是没有亲自看过，但有一次一两年前，在我们家来了一个那个来一个 Hawk， 就在我们家的这个 fence 上面，他带一个猎物，还是活在那边吃，哎，好特别哦，就在我们家的 fence 上面，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我同学以为是松鼠，就看哇，是一只 Hawk。那我想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因的家庭。那非因家庭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夫妻关系会不会是同行，但是心是分心的？我们来看看什么叫行同行陌路。 你看看，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是很忙碌。年轻的时候要忙碌，大家一定要努力，对不对？实际上告诉你要认真工作啊，不能懒惰，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有些时候不知不觉就把常常就是这样交错过去，走过去，一直到慢慢到老的时候，你发现，哎呦，原来我们很多很多心中的梦想，我们还在心里面，啊，想要成就。那接下来呢？你看看，哇，你飞这边，我飞这边，对，大家都很忙碌啊。就哎，你看我们中国人厉害，劳燕分飞，是不是？所以你发觉到，哎，哇，到了晚上之后，有些时候坐在那边还有很多事情在烦恼着我们。这有些时候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什么现实的实际生活，但是 OK 的，因为什么？神体验我们不过是什么尘土，不过是人啊。所以我们要今天从这个当中来看的时候，慢慢发现说，哦，原来我们有些时候是同心，真的，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建造房子，我们要买房子，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建了房子却失了家庭。两个人住在一起，不知不觉变成什么？变成室友了。我们同步走到有些时候走一定要走不动了，可能是身体上走不动，有时候可能是心里面真的很疲惫，面面的欢喜又怕心，视力呢？生活忙碌，有些时候我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前面要走什么方向。爪子呢？你知道老鹰有爪子对不对？爪子就是用来建造的哦，不是要什么张牙虎爪互相什么抓对方的。所以曾几何时，我们模糊了双眼，但是有些什么不知不觉，我们松开了双手。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不是要让你感觉到心里不舒服，而是有些人我们生活当中真的不知不觉会有时候某些这方面的经历，我特别去找一些相片来看看啊，忙啊，抓，对不对？这是我们生活当中会经历的。好，那我也想到，在我们工作当中，其实我们的上司真的很容易能够找到比我们更薪资更低的新人，我应该再加上 AI 来取代我们。哦，这不是要让我们这一辈或甚至我们的儿女来担心。而是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些现况，我们要去知道。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地位跟角色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来取代的。好，所以当我们慢慢知道说，当你的身份跟地位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时候，那这表示是非常非常的什么重要的。而且这将来我们到神面前可以干嘛，你知道吗？你可以领奖赏的。大家希不希望领奖？有没有希望？这边有没有希望？真的，我们都很希望领奖嘛，领奖赏之外，而且神要我们去交账，那表示我们的角色非常重要。我没有办法扮演什么波地兄在家里的角色，因为这是神托付给他的什么的位分跟职责，非常重要哈。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鹰的特质。哦，这些是有些人专门在观察动物之后，他们发现到老鹰的特质哦。好，所以刚刚从这两个经文当中，出埃及记跟生命记当中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有鹰的什么特质在我们里面，那这是从什么物质界来看的。老鹰它吃东西是有分别的，通常它比较不会去吃什么死掉的这种食物，它都是猎取活物。所以当我在分享的时候，你要去思想一下，看看我们跟我们基督徒生活怎么样去运用。再来呢，它会共同建立窝，它不是一个人自己在建立的，它是两个人一起建立，通常建立在比较高的地方，比较建立在磐石上，比较稳固，有它的原则在。为什么？因为建立太低的时候，蛇会爬上去，会去吃它的什么小老鹰。所以他们都很厉害，很聪明，这是神所创造的一些特质。那平常没事的时候，他们会在整理它的羽毛，整理它的羽毛，他很知道在整理羽毛当中，以至于它能在高空，因为他们飞得非常高。他才不会因为他的高的气流当中让他受伤害，所以他花很多时间用他鼻子里面有热气来去整理羽毛，他才能够什么很快速的打猎。如果有机会，你们去 YouTube 啊，去找一下老鹰去打猎啊，他可以抓到那个高山的山羊，比他自己体重更重，把他直接抓起来。你很震撼，他脚爪子这么有力量，那就是平常训练起来的。他的视力可以看到两英里以外的猎物，哎，我想在座的我们。包括我之前，我们现在开始戴着老花眼镜了，哇！我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我看你现在越看越美，因为有一种叫做朦胧美，朦胧美，你知道吗？哇！ 对，雾里看花，越看越美。哎，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典呢，朦胧美哈。那但是他说，你从你的属灵的特质当中，你可以看到两里以外。那这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一些应用呢？我们去想想看哦，它的食物、它的窝、它的羽毛、它的视力，再来呢，它喜欢靠近太阳，因为太阳会给它能力。那我听过有美国牧师讲，他说 Sun 就像什么 The Son of God， 就像神一样，他是常常喜欢靠近上帝的，常常喜欢亲近神的。因此他在飞翔的时候，他是在高处，他是愿意在磐石上面，也能够远离仇敌、敌人。敌人有哪几方面，你知道吗？第一个就是猎人，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蛇。其实他们知道蛇会常常爬上去吃他的什么？吃他的小孩子，啊，吃他的小老鹰。好，那他会训练老鹰，让他飞行。这个训练老鹰很特别，很特别。待会有一个短片让你们看一下，你就知道哇，这老鹰真的是神创造当中，他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的特质。那稍微先预告一下。当一只公的鹰跟母鹰他们在准备交往的时候，这个母鹰很特别，这是他们有经过在专门在观察老鹰的一个研究。它母鹰会飞很高，拿一个很重的树枝往下丢。看看这个公鹰，就他们在要准备要交往，会不会很快飞下去，把这个树干还没碰到地上的时候就夹起来？哎，你觉得游戏好不好玩？这是他们有人观察出来的哦。那就他就知道这个什么公鹰或这个弟兄是不是可以值得信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跟他们将来在训练小老鹰很有关系啊。小老鹰刚开始把它推出窝的时候，他们是不太会飞的，它有点像自由落体就往下降了，啊。那这个爸爸会不会愿意去什么让他训练他翅膀？因为他是肌肉要训练，可是又不能马上救他。在座的你我当中，有没有经历到我们的儿女有时候碰到一些困难？你发觉到你很想帮他，可是你知道不能帮太快，你要给他训练一些他的什么生命的韧性。所以他们在交往的时候，这个公的鹰跟母的鹰就在经历过这样的情况，知道说他愿不愿意在这么样的快速的时候，他能够很快速的用他爪子去什么去夹住这个树干。这树干不是小树枝哦，是有重量的，所以掉很快，他必须要赶快去，很厉害，很特别的。所以你发觉到，神在创造这些老鹰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是运用在我们属灵生命方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老鹰跟秃鹰，都有鹰嘞，哎，我也有点像啊，对不对？我也叫鹰啊，但老鹰跟秃鹰有什么不一样呢？好，那这方面左边我就不太讲了，因为刚刚有提过了，它是有些数据上的一些哈，除了这样它之外，它们是什么？终身是单配的，一个配偶。那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它不畏惧风暴。那这对于在座的我们当中，有些时候我们碰到困难，我们想，哎呀，真倒霉啊！这边嘴巴开始叽里呱啦在讲。老鹰他知道说风暴是怎么样来的时候，他会看到什么？看到风暴来，他什么？如鹰展翅上腾。我刚看到我们刚刚待会回应诗歌是如鹰啊。为什么他能展翅？他知道这个风暴的风向，他会看着风暴当中，他知道风暴，他会跟着风暴上去之后，他飞在风暴之上。不代表他没有经过风暴哦。我觉得我们对基督徒的信仰当中要有一个信念，就是说，不是神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没有风暴、没有困难，儿女凡事都顺利，而是在这个风暴当中，我们怎么样的靠着神能够承驾在风暴之上。但是你看看秃鹰就很不一样，秃鹰就是什么？它找方便的，就是死掉的动物它也吃，这是很不一样的关键。再来呢？它是以枯树跟废弃物作为它的什么居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比较容易什么腐烂跟潮湿，比较随便，啊，那虽然它什么终身一个配偶，可是它会把蛋生在地上或洞穴里面，那就不安全了。你发觉到一个有鹰特质的一个什么一个老鹰，它是会顾念到下一代的，顾念并不是让它生活舒舒服服完全保护起来哦。而是会想到他下一代当中怎么样给他一些引导，给他训练，以至于他能够有一天独立的飞翔。这是我们在教养儿女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再来呢，秃鹰在风暴当中会惊吓的。我们看过老鹰的飞翔的时候，你会哇，好羡慕他们了，哇，你看好轻轻松松的，对不对？但是他如果没有平常他在什么整理他的羽毛，没有平常他的训练，他不可能飞得这么快。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怎么运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你发觉基督徒当中 ，ego Christian， 来，你看看你旁边的人，哎，其实我们都有阴的特质，哎，来上来看一下吧。真的，你们我们不是小鸡，我们生命当中有神有阴的这样一个特质在里面，只是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在那里，但是神会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慢慢活化出这样的一个阴的特质。他说什么？他平常是跟神有稳定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他会在磐石当中，会什么？会在太阳当中底下去晒太阳。所以不是牧师传道人告诉我们要读经祷告，为什么？因为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着生命的力量，你就知道为什么每天要整理你的羽毛，而不是匆匆忙忙的出门。那我们也不愿意让世俗的事物沾染，不是世俗，不是说世俗的物情都不行哦，我们还是要付账单的，我们还是要去整理一些事情。但是有些世俗的物情，我们要分别啊，不是手机出来的东西都要看啊，对不对？这个我们要分别的，有些世俗的事物会污染我。老鹰就不一样，他很清楚，他知道。那当然，你说有一些老鹰去乱吃东西，也有，他就生病。捡那些简单、方便、快的，啊，这是我们要稍微留意的。再来呢，他平时会做好准备，他会整理他的羽毛。其实整理羽毛，根据他们那些专门观察这老鹰的生活，他说很花时间的，非常花时间的。就像我们在做弟兄姐妹，当我们灵修的时候，要不要花时间？要的。但是如果每天有5到10分钟，总比零还好啊。但是你慢慢发，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刚开始信主，我好讨厌读圣经，这么厚一本，读到什么时候？我刚开始教会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应该是大概17、18岁，进来我们教会青少年团契带我们去哪里？灵修祷告退休会。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就会想笑。那个传道人哦，很可爱，一个姐妹啊，单身。她说我们带你们大家全国去，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年轻，大概17、18岁，我们去一个营地哦，而且要每个人要去签名呢，签多久？1小时祷告，那不就叫1小时整理羽毛？那时候我刚开始对信仰也没什么兴趣，我只觉得那些朋友在一起好好玩，大家都就很多像欧弟兄这样，每次都满脸笑容，哇，基督徒真可爱。那时候还没信主那么认真哦，结果你去你能不签名吗？因为教会退休会还有补助，很便宜啊，你就不去了嘛。签1小时耶，每个人1小时，17、18岁，你坐在一个房间里面，晚上1小时。我记得我好像被安排到10点还是11点啊。那我怎么办啊？他们也没有人看你，也没有那个 monitor， 开始想怎么祷告祷告。一看，5分钟完没办法祷告，祷告完了嘛，没东西祷告了嘛。因为那时候跟耶稣没有太多的认识，就把一些事情报告完。主啊，保守我们退休安全，主啊，保守我们不要生病，主啊，让大家能够怎么怎么样，对吧？就啊，祷告，哦，主让我们怎么样？看，才5分钟，感觉讲好久哎，才5分钟，那接下来55分钟怎么办？我说还好，那时候没有人看，我就坐在里面。但是当我们慢慢跟耶稣有认识的时候，他也跟我们建立关系的时候，你慢慢发觉到跟他在一起，花时间在整理羽毛，好像很自然，比较自然。5分钟不是那么难，10分钟。也比较容易，所以我鼓励大家平常时候花点时间整理羽毛。再来呢，他会知道哪里敌人会在哪里攻击他。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我们要知道哦，我自己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当我事情很忙的时候，很多事情的时候，没睡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容易会什么？是弱点。那通常这样的情况，我就跟我太太，我们两个彼此讲了，最近大家要稍微讲话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因为很容易嘛，很容易动怒嘛，而且你不是故意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要什么给仇敌有留什么机会，留步的机会，因为你知道那个地方你比较会容易。那我们在虽然我们大家都亲近主，可是我们要自己知道自己有些弱点，我们可以去避免，可以注意，好不好？再来呢？遇见风暴的时候，不会像小鸡或其他鸟，哇，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对不对？怎么啊？我看我孩子工作叫不稳定，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到处打电话，到处问，但不会的。那不代表那些事情立刻就消失啊。你有没有发觉到，当我们在基督徒生命当中，你慢慢发觉到，很多时候神，我们跟神祷告，不是他立刻马上就怎么样
立刻改变的，这是微妙的地方哎。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有些时候祷告好快哦，那我觉得那是神对我们怜悯啊，真的怜悯。但是当我们跟神慢慢建立关系的时候，他要看到我们对他的信心是真的只希望祷告回应，还是我真的希望我要耶稣。我们到底是只希望他从他手上得到祝福呢？我祷告你就听我的，还说不怪，接下来怎么样？我要耶稣，我要你，超过于我的答案被回应。要不对，就我再讲一遍，不代表我们生命当中不会有挑战，不代表我们生命当中不会有风暴，可是他不会叽里呱啦叫。我们还是会什么挂虑啊？正常的，我待会再跟你分享一个见证，你会觉得很惊讶，会挂虑的。但神说你可以来靠，来朝向我，来仰望我，来依靠我，我就能够帮助你。好，那我们既然经过同行分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进到同心同行。好，那我在那边看到我们丁大哥，我就很羡慕你，他准备要什么展翅上腾，准备到台湾去，对不对？跟太太也能够同心同行。哇，上次我们在这个十周年庆祝的时候，大家就坐在一起哈，吃饭的时候看到他眉飞色舞，你就知道说哇，我从这一点来听，就觉得他很向往跟他太太在一起。他不是讲说这是我说你不要生气哦，真倒霉要回台湾了。他丁大哥没有这样讲，他哎我好高兴我要回台湾了。你就从他这种眉飞色舞当中哈，他心里面就是对我从来没见过丁大哥的太太啊，就有一股那暖暖的爱。哎呦，让我好羡慕啊，对不对？还有他讲的其他生活方面，什么什么营啊，什么东西啊，养生村啊，哎呀，想要知道更多去问他哈。广告结束。所以同心同行是从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去经历的哈。那什么叫同心同步？你看，同心来建造家园，训练小老鹰能够飞翔跟打猎，而不是帮他什么，帮他打猎，帮他这一切东西。我们要不要帮孩子？要。可是我们不能帮孩子帮到一个地步，他没办法自己飞翔。如果你相信你的孩子是一个老鹰，那我们要用老鹰的方式来训练。我们不能把它训练像小鸡，就是喂它饲料、喂它水，关在鸡笼子里面。我们有个台湾有个朋友，也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哈，他跟我们分享很有意思啊。他说他的大儿子啊的性格跟他很不一样。就这个牧师的一个好朋友跟他讲说。你的儿子像一个狮子，你却把他当成一只猫关在笼子里面。18岁的孩子竟然自己跟朋友要去到喜马拉雅山去，所以他的性情是很神创造是很不一样的，他的生命就是一种创造性、突破性的。那后来又自己去创业了，那跟父亲的想法不一样，可是神就在他们当中做出一些很不一样的什么训练、飞翔。那你看看亚哈王跟耶洗别，他们是比人都受训练建立家园，可他是怎么同心同行，是做坏事啊，这要很小心啊。你可以说我跟太太同心，可以啊，他们两个很同心哦，可是很可怕哦。再来施洗约翰的父母同不同心？他们也很同心，在训练这个孩子。所以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在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允许你孩子就穿着皮衣到处乱跑吗？施洗约翰是穿皮衣的，他穿骆驼羊毛，哎，在当时是很 fashion 很新潮的，对不对？如果你们左右邻舍跟讲，你看看那个家孩子怎么穿这样子，我们多少能够承受这样的眼光呢？可是这对父母亲很知道，这是神要我们这样训练我们的孩子。再来呢，同步、同速度、同方向。你看看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使徒行传第五章那边讲到，他们两个也是同心向，把土地卖掉啊，献给教会啊，可他们为自己怎么样留一点？他们两个是同步同心哎。再来呢，耶和耶大这对夫妻，有人要把这个王全部干掉之后，他们就把这个约阿斯把它藏起来，一个小小的一个王藏起来，这是夫妻同心，很不简单哎。他会什么？他会丧命哎，可他知道。神在犹大的一家当中有他的心意，所以他们做的事情是很令人震撼的。好，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很远？
主啊，我们家里面你有对我们家有什么心意？我再来说一遍，我们有基本的责任，我们有 要照顾家庭，我们有工作，有其他的责任必须要负。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是不是能够求主帮助我们再稍微看高一点点，说主啊，你在我们家里面当中有什么心意？哎，不妨常常去问这个主，你给我现在这个时间，你对我有什么心意？你对我家接下来5年有什么心意？你用什么引导？请你让我知道。再来呢，你看亚居拉、改居拉，待会我 跟大家讲多一点。这个夫妻就是很特别，他们是一个经商的夫妻耶。他跟保罗是在做什么的？大家记不记得支帐篷的？哎，你生意很稳定，因为当时他们支帐篷是很什么，很普遍的生活嘛，表示很大家很多人需要，所以他们的生活一定是稳定，一定是稳定。哦，所以这么稳定当中，他为什么会想到说主啊，到底我跟你的国度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值得去想想看。好，爪子当中是互相的什么保护，互相的牵手，互相的扶持，而不是互相的什么互咬互吞啊。让我们能够牵着对方的手，一起来走天路。耶利米书这么说到，他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我要使你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子孙蒙福。”哎，这是神对透过耶利米对我们说的，要同心同道，以至于我们的孩子能够往什么神的心意走。我们要为我们常为我们儿女来祷告，不管他信主没有信主。他如果信主的话，我们要为他走在神的真道当中。你知道现在世代要走在神的真道不容易。如果是他在信仰当中还在什么追寻的过程当中，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因为这是神要给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权柄。好，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图片？有没有看过？没有。这是两只老鹰，他们两只老鹰的爪子扣在一起。来，我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短片，来请那个 Sam 帮我们放一下。
This is death spiral. And it happens when a bald eagle finds a potential mate.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ey're suitable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So they fly high into the sky and lock their talons and spiral downward in a dramatic freefall. They only release just before hitting the ground. And this breathtaking cartwheel display helps them build their partnership based on trust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hey have to renew their wow every few years by cartwheel display to reaffirm the relationship and synchronize their readiness to breed.This is death spiral.
对，他说：“自由落体到一个地方，快要到地上的时候，他才放手。而且我们仔细听的时候，他说过没几年之后，他会再来一次，在什么重试婚约，看看你是不是愿意在婚姻当中持续的什么盟约，在这样的情况下，哎，你不觉得这老鹰是仿佛给我们这个什么家庭婚姻关系给我们一些启发吗？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愿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跟我们的配偶真的就至死不回头？
他们很聪明啊，学到水上面摔下去也摔不死。
这就是丁大哥的智慧，我要真的向你一鞠躬。对。但是有些老鹰他们是在陆地当中，他这样子要散开哈。对，这部片子他这部是刚好在水上，对，摔不死，但是是在地上，他的目的是这样子。就是若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还是愿意真的是走到叫做这样的一个什么境界去。再来呢，就是他能够让他知道说我是不是真的是在这样世上是为生，很特别，很特别 哦。那我想说，这对于在座的我们，当时我们有婚姻关系的，进入在婚姻，神所祝福，我们也常常想说，主啊，你让我的在我这样的婚姻当中，我是不是能够真的就像我们当初，我不管说我们是不是在结婚的时候信主，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还在婚姻里，我们要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心，就说主啊，只有死能够将我们分别。不管如何，健康、疾病、富有、贫穷，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结婚盟约的时候，牧师会这样问我们：你愿不愿意？
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因为想赶快把婚礼结束嘛。I do， 对不对？但是常常回来思想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神圣、很严肃的一个承诺，不仅是对对方的委身，而是对神的一种什么 covenant。Covenant 跟着什么 contract 不一样 ，Covenant 是盟约 ，contract 就是我们所讲的合同。合同就是我喜欢我就可以，不喜欢我们两个谈一谈我们就结束。现在很多的婚约是把它建立在合约上面，不是在盟约上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从这方面再次的启发我们，在生命当中神放下这样的一个什么因的一个特质。我们生命是很宝贵的，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神放的特质，是我们慢慢要一点一点去发掘的，真的耶，一点一点发掘，你就慢慢发现，哇，原来神啊，你在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奇妙的计划，你让我能够知道，让我能够知道，以至于让我所做的能够来荣耀你。好，怎么同心同德？有些人可能想，哎呀，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了，我们也参与侍奉了，为什么还要往高处飞呢？这样不就也蛮好的吗？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不知不觉我会满足现状，容易落入停滞的生命状态。那日子一久，慢慢就会失去生命动力。我们有时候什么，就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好，那你看看，我很喜欢这个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起。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当然圣经有一些我们感觉好像是一些属灵伟人，但是我慢慢更多发觉到是很多很多的什么，像在座的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我们的一些什么无名的基督徒，不是所谓无名，就不是说不是像摩西啊、彼得啊、保罗这样子的。他说这些见证人都是什么，在我们的身边啊，在我们的眼前啊，环绕着我们啊，像云彩一样。历世历代当中有多少的基督徒这样走过，让我们看到说他们生命当中也是有许多许多的什么重担，可是他可以把这些重担一个一个怎么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他会让我们知道说，重担之外要放啊！你慢慢发觉到，神教导我们的圣经很有意思，它不是只有让我们做一些消极的动作。什么消极？放下，放下啊！你看，放下、脱下。他除了这些要做之外，他还有积极的让我们什么？存心忍耐，还要奔。这是我们要做奔啊！奔什么？奔向神放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一边奔一边仰望神，一边奔一边仰望神，所以这是两方面的。除了要把这些消极的东西要丢下，丢下什么？很多的重担啊，他讲的是重担，不是担子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担子，担子就是我们的责任。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把责任变成更多的重担压在我们身上。你看看神给我们的肩膀不是很大，对不对？他没给我们肩膀这么大一个，那你可以扛很多。他就让我们每个人承受的分量是我们可以承受的，他要我们放下，而且要有些罪会缠累我们，放下之后，我们才能够靠着神怎么如鹰展翅上腾。你没有看过一个老鹰身上背着两三个行李箱吗？对不对？没有，让我们靠着主来飞。他说忍耐，忍耐是很不容易的，忍耐就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呢，有些时候你祷告神要你等呢，你不知道等多久哎，真的，不像我们在上课，一直到八月份上课，十二月份一定会结束，因为那是一门课，对不对？一月份又开学，五月份又结束，那个其实不用忍耐，除非你碰到很让你头痛的学生嘛，你就知道他有日期会什么会结束。但是有些事情，当我们跟心里面在想，跟神在祷告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就，你只有什么求主帮助我有耐心，继续一步一步往前走，而且要什么？他说要让我们奔，奔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有什么有动力的，你是有一个有方向的，一边奔之后一边还什么抬头向上仰望。所以希伯来的作者给我们一个非常画出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一个图画，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一个什么。非因的生活， 若是我们身上背了很多的很多的什么行李箱，我们怎么飞呢？站不起来哦，对不对？下次应该讲这篇道，应该用 AI 画一个老医生上面两个行李箱，脚下还带着我们什么 mortgage 或什么东西。哇，我告诉你，就很有意思，左手一个手机，右手一个 laptop， 翅膀更飞。哇，就是给我智慧去画这样的图哦。怎么能看呢？怎么仰望呢？这么重，我看可能飞不了多久，马上就下来。哎，好累哦。我再讲一遍哦，不是我们不要负责我们的担子哦，我们担子我们要去负责，但是神说不要让我们变成重担。重担叫 burden， 担子就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责任不一样的。好，有些人觉得哦，你信主什么都不管，不是的，我们要管我们自己该管的事情，但是不要把太多事情加在我们身上成为重担。好，云彩的见证。亚居拉、百基拉，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你知道吗？亚居拉，对，亚居拉这个弟兄 ，Aquila， 你知道他的意思？他的那个什么？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老鹰，老鹰。Priscilla， 我们听过很多英文的人英文名喜欢取名叫 Priscilla， 对不对？就是百基拉。这对夫妻啊，他们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 business couple。我不知道他生意做多大，我知道他们是做帐篷，应该是很稳定了、啊。因为法律规定，当他们从罗马离开到搬到哥林多，所以有些时候搬家都有神奇妙的作为。他搬到哥林多之后，没想到一个什么烈火般的使徒保罗就到了哥林多。啊，这对夫妻很可爱，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去开放家庭啊。哎呦，传道人来了，赶快开放家庭，开放家庭。一来之后，哇，他们夫妻的心就被保罗所讲的耶稣的道抓住了。那这对夫妻很可爱，他们就想说：“主啊，你让我们经营这个帐篷，我们该怎么做？”他们一接待保罗，你知道他们在保罗在他们家住多久吗？一年半。谁能够接待一个陌生人接待一年半？你看保罗的个性，保罗的这样的一个性情，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不太容易接待的。他是烈火般的一个使徒，但是他却又对教会什么常常挂心。他接待一年半，仿佛把神学院接待到他家里面来。所以这对夫妻一边跟保罗制作帐篷，一边就在开始聊。保罗一定是一个一边讲话一边跟他做事的人，他就把神的道慢慢教，而且家里面是开放家庭。你慢慢发现到保罗拜访。留在以弗所造就亚波罗，你看，因为他们夫妻两个愿意在保罗的这个是什么的学习之下，就他们有一个什么施洗约翰的礼跟现在有耶稣的道，他才能够知道说亚波罗这个是非常有口才的人，他讲的道不完全。这对夫妻很什么很谦卑，他们就想哦，我们是保罗门下的，你讲的道不对。他很谦虚说，哎，来我们家吃饭，我有好吃的牛肉面，还有臭豆腐。要不要来？亚波罗就来了，他就来跟亚波罗一讲之后，亚波罗就成为什么神可以使用的一个什么一个器皿，他就成为哥林多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牧者，在造就当时的信徒。后来呢，你看看亚波罗家里面，亚居拉、百基拉家里就教会，而且他们夫妻两个是把什么景象之旅度完，在家中教会问安，保罗问安。你看新约教会当中有几对夫妻是我们可以去什么去思考去学习的。这一对夫妻我觉得他们也是一对什么非鹰般的夫妻。那你很有意思哦，你看看圣经当中很多记载，亚居拉是弟兄哎，但是竟然有四次百居拉的名字排在前面，保罗写的哦。亚居拉竟然没有 跟保罗抗议说，哎，你怎么先写我太太的名字？表示他们两个在属灵生命当中一定有不同的影响力。可是他们却是同心的，一同的飞翔。那这是一对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一对夫妻啊，云彩般的见证。我相信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或是夫妻们，让我们觉得，哎，他就像云彩般的见证。我们的名字不可能再记在圣经里面了，但是你我的名字都记在神的生命册上面，神会在记载我们在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 以弗所书三章那边说到，我们要与众弟兄姐妹一起什么尝基督何等长过高深的爱。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彼此之间在服侍神的时候，就看到啊，原来神可以在你生命当中做这么奇妙的事情。原来这个弟兄能够这样子来服侍上帝，哇，这给我们很大的什么鼓励？这就是云彩般的见证。有一次我问过一个弟兄，他在教会负责午餐，那天刚好他想要做那个绞肉的那个饭给大家吃了。我就哇，你去买了几磅几磅的绞肉？他说没有，我去买了几磅几磅的猪肉。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要亲自用手剁给大家吃，比较好吃。那我第一个，我一般人会觉得，哎，你干嘛那么啰嗦？可是当他这么讲说，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感动。他说我要给大家好吃好吃的东西。你不觉得这有点傻吗？可是我就觉得他在我生命当中，却因为他这样做了一点动作，让我看到他对耶稣基督的爱的一种回应，一种回应，他愿意摆上时间。我今天不是跟大家讲，接下来回家之后大家开始要去剁猪肉，不是这意思，剁牛肉，而是他竟然能够用这么小小的动作来觉得说他愿意对神的一种，对弟兄姐妹的一种什么爱跟关心，让我很感动。我不了解，哎呀，你怎么那么麻烦？现在大家这么方便的，不出来吗？干嘛这样去切呢？可是他就用这样子，让我感受到他对神的一种单纯的一种爱。所以我们从亚居拉、百居拉身上看到，他们夫妻原本稳定的生活，原本稳定的什么事业，他竟然因为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跟保罗相遇之后，他们的生命就有点改变。所以爱是活泼的、坚韧的。当我们在主里面的爱当中，不是一种瑕疵，不是一种用我们爪去控制，而是在彼此之间建造、彼此成全神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及在家庭当中的一个使命。神创造我们，神拣选我们，神使用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目的的。哦，那个目的不是我们人想的目的，而是什么？他有一个使命在神的生命当中。以赛亚书四章说到，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来，我们大家一起念这几个字，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上帝知不知道我会疲倦？根据这些经文，知不知道？包括哪些人？少年人。但是这个等候什么意思？等候就像两把绳子绑在一起，把你跟神绑在一起。当我在准备的经文，我就觉得很感动。你看看那短片，不就像我们的爪跟神的爪绑在一起一般吗？我们个人是不是能够跟神说，主啊，你带我到哪去，我都愿意跟着你到哪去呢？我的生命是不是能够一点一点说，主啊，我愿意跟着你在一起。当我跟你绑在一起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再次给我们力量，再次给我们，让我们跟他一起能够展翅上腾。其实当我们展翅上腾的时候，神的心是得到满足的，因为我们渐渐的活在他创造我们这个人，他拣选我们这个人，他使用我们这个人的心意。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很特别一个经历。4月13号开始到4月25号，4月20号是哪一天？昨天嘛。我信主了将近30几年，快要40年，我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在短短一个多礼拜，这一节经文出现了七次。那为什么这样子？第一次是我跟我儿子在读圣经，在网上我跟他分享这个经文，因为他最近工作有些压力，我说哇，我明天第一次分享很高兴，因为我爸爸跟孩子讲好高兴，哎，你要将一切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没问题。第二次呢，我自己读经的时候，我有灵修的小册子，哎，隔天就出现了。接下来下午的时候，我读林三民的那个读经，他有那个课程啊，他又讲到这个。礼拜三我在教会跟弟兄一个在跟他造就，我用学员的小册子。 他里面一个读经，因为他还没有读，他刚信主，里面读经的材料用一个经文的范本，怎么样能够解经读经，怎么样应用，竟然有用这个经文。后来又读到什么？又是我灵修日程，结果昨天是读到荒漠甘泉。那为什么这样子？其实坦白说，我最近这一阵子很多很多事情，因为我们礼拜三要回台湾。那因为回台湾当中，我的学期快要结束。那因为我们这个我在公立大学教书，我们州政府最近改了一些政策，我不能把我电脑带到台湾去，他们现在设了很多防火墙，所以我必须要把课赶快改，我必须要赶快把暑假的课程要预备好，因为一去防火墙，万一我上不了学校的这个教学的网站的时候，我什么都没了。那在这里要很多事情要处理，为什么？因为学期还没结束，我要把事情做，就说有些时候我躺在床上，哦，这个还在想。这件事情还没做，那件事情还没做，这件事还没做。哎，我慢慢想，哎，前两天上帝让我有个想法，说当你想到一件事没有做的时候，这件事情会在吸引其他还没做的事一个来。我的思虑就变像吸铁一样，一个一个吸。哎，你发觉人很有意思哦，你自己不用想啊，你第一件事没做完，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第二件事就会说，哎，你有想到吗？你还有其他事没做完，第三件、第四件、第五件啊，我最近好几天晚上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哎，你问我太太啊，我这个人是不烦恼的耶。按照我本身的心情，我不是这样的人哎。但是我就常常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用这个经文跟上帝来祷告。我躺在床上，我说主啊，你说我可以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你，因为你说我可以交给你，因为你是活着的神，因为你是我的主，你不是一个偶像，你不是一个木头，让我丢过去你不会有反应，因为你是神，所以我可以把我这些做的事情要做的事情交给你，我不需要去想到未来，因为当我想到未来，我在担心的时候，我的读经，你知道吗？我早上读经的那本书说，当你想到未来，你担心的时候，你在关心的事情就没有想到神会在当中帮助你。哇，谢谢你给我打个巴掌啊！我再讲一遍，当我想到未来事情，我会去挂虑担心的时候，就是我在想这件事情，没有想到神在当中会参与在里面。他说：“哇，你知道人是很脆弱的，上帝人会疲倦，所以我跟上帝祷告说，我可以把一件一件事交给你，我也为我做完的事来感谢你。为什么？因为他说 ，He cares for you。”He cares， 就像我们孩子，他如果从学校回来，他跟你讲一件事情，你告诉他啊 ，I care， 你就会发觉到他眼光不一样了。你每一件事情，你一切的忧虑，神告诉你，你忧虑第一件事情，我 care， 你第二件事情我也 care， 第三件事情我也 care， 为什么？他不是重复性，好像机械性跟你讲，他是真正的在乎你，他真正的顾念。虽然有些时候晚上我还睡不着觉，可是当我这样在宣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那平安，就有那喜乐，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跟我一个活着的神在对话，因为他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大家，在座的什么老鹰般的基督徒们，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什么责任，甚至我们的重担，或者是你的忧虑交给神。我再讲一遍，不是我们不要负我们责任，我还是拼命在改报告啊，拼命在设弄。我真的把我暑假课程全部设计好，因为万一我到台湾，因为他们设火墙，我如果上不去的话，我完全上不了学校的网站，因为他们现在注意到一些国家很小心，怕我们一些东西，我还要带一个完全一个他们叫 clean 的 laptop， 他不让我带我原本的 laptop， 怕一些机密被偷走，被 hack， 所以我带个 laptop 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就是只能上。但是我要感谢主，因为什么？因为就是很多的事情当中，我不能因为这些环境的改变，我就开始叽里呱啦叫，就像其他的什么小鸡啊，这不是风暴啊，这只是一种什么转变啊。那我要感谢上帝，让我能够有这样的学习。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可以把这些忧虑卸给他，可以把这些重担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当然，前面所说的，我们有没有责任？我们的责任还是要去负的，我们的责任还是要去什么？一点一点去完成。我感谢主，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着的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当我这七次领受到的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神是很温柔的，什么？这是一种邀请。 我也愿意把这样的经文送给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或者在网络上听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是他对我们的邀请，因为神顾念我们。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一直到七次，他告诉我说：“善华，不要担心，我顾念你，不要担心。”那同样，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放上去，不要挂虑，不要忧虑，我顾念你，我顾念你，因为他是活着的神，他是活着的神。好，什么是我们个人或是夫妻共同的使命？神在我们生命上是给我们有使命，有给我们托付的。我不一定要像摩西或彼得这样，不用的。我只要想说，主啊，你给我的那份，我是不是可以认真、忠心的来跑那个道路呢？这就是什么？神要我们所成就，忠心良善。所以，让我们一起跟耶稣同心同行。我们的力量要从那边来，我们才能够再去经营我们家庭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建立一个什么？健康的家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够有个什么非因的家庭。不是不会有困难的，不是不会有风暴的，不是不会有挑战的，敌人不会马上消失，但是我们在这一切的挑战当中，我们可以靠着神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